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法轮功学员欧中峰会揭露中共迫害。天堂牌雨伞和塑料花背后的血泪。那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10年10月6号，欧中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在欧洲理事会外，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抗议中共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派代表到场支持，人权无疆界主席也来到集会现场发言。美联社、路透社等多家媒体进行了采访。
下午2:30的新闻发布会上，比利时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尼克拉·绍尔发言。他介绍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一种修炼方法。就是这样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好人，却被中共政权持续残酷迫害达11年之久。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能够核实的就有340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无计其数。他呼吁欧盟首脑应借欧中峰会向中国当局提出正当要求，中共政权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停止恶意中伤、任意拘留、酷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行径。来自芬兰的法轮功学员金昭宇为营救母亲也来到现场。金昭宇的母亲法轮功学员陈真平2009年1月16日再次被中共抓捕，现今被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被判刑8年。金昭宇讲述了修炼法轮功的妈妈在累计8年的非法关押中所遭受的摧残。因为不肯在监狱要求的放弃法轮功的保证书上签字，她每天被强迫做奴工超过15个小时，还要被监狱警察强迫观看污蔑法轮功内容的电视，不准休息。妈妈经常遭到监狱警察指使的犯人殴打及各种酷刑，洗脑班的多名男性管教曾经一起用脚恶狠地踢妈妈的两肋，致使2根肋骨断裂。就在10几天前，他还收到一封来自郑州国安警察的电子邮件，信中明目张胆地威胁他说，他如果再继续为母亲呼吁，将对他母亲不利。他母亲身体已经非常不好，金昭宇大声疾呼，中共10几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吁大家关注我妈妈陈真平。金昭宇的母亲以及全家被迫害的亲身遭遇令听者无不为之震惊，这就是在中国千千万万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处境。到场支持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主席威利福泰表示，法轮功学员肯定是这个中共集团的主要牺牲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被迫害致死。欧盟不应该忘记它的主要价值观是民主、法治和人权，应该帮助那些维护和分享此价值观的人们。
2010年10月2号傍晚，加拿大多伦多第5届不眠夜艺术活动及白昼艺术节正式开始。活动从日落之时6:57开始，通宵达旦，到10月3号日出时结束，是全市性的免费现代艺术活动。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在12个小时内，他们向市民和游客展示了70多件与中共迫害法轮功有关的证物和物品，向观众展示了他们来加拿大前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见证，揭示他们在中国遭受过的迫害。在北美商场中常见的2种商品，中国制造的雨伞和塑料花也出现在展览中，背后饱含着血泪的故事令人难过。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黄之娇出示一把在劳教所做的天堂牌雨伞，以下是他的陈述。
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自由地表达我的思想，但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在那个言论桎梏的国家，不敢公开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因为那意味着监禁。 在大陆，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我被抓了四次，关押了三次，最后两次都是被关押在浙江省杭州市老东岳看守所。在那里，我被迫当奴工，遭到了警察及警察指使的犯人的迫害。第四次被绑架时，我绝食抗议，看守所的警察给我24小时反铐，手铐紧紧地嵌到肉中，几天下来，手和胳膊肿得比平时高3倍多，非常痛苦。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我绑在走廊上，贴着墙，身体和腿部压成90度，两只胳膊使劲儿往上拽，拽到不能拽为止，然后用手铐铐住，两条腿拉直，捆绑在一起。就这样，一动不动的姿势，往往一绑就是半天。每当被放下来的时候，人感到虚脱，连走路都困难，常常是被连拉带拖拖进监室的。在看守所，我被迫做奴工。那个轻盈、漂亮、时尚的天堂牌雨伞，就是在看守所里面做出来的。它浸透着法轮功学员的血与泪、汗与苦。一把雨伞能有什么样的罪恶呢？防紫外线的伞面往往含有银胶或其他成分，这个是有毒的。做伞的时候，手掌在布料上来回磨，手掌被磨破，磨出血来，皮肤被磨得像纸一样薄，一碰就痛，因为有毒，磨破皮的地方伴着奇痒，非常非常痒，真是钻心的痛，钻心的痒。在大陆，一切都是利益驱动的，看守所利用免费的奴工，公司有商业利益，警察有奖金，牢头能减少坐牢的日子。这些利益相关者唯利是图，拼命压迫监狱里的人。一般情况下，我每天要做50多把伞，按一天工作15小时算，不吃不喝，每18分钟就要做好一把伞。我第一次被关押时，杭州市上城区的恶警明知我是高度近视600度，在里面要做针线活，故意不把我的眼镜给我。我没有眼镜却要做针线活，难以保证质量，常常被牢头打骂。牢头心狠手辣，如果我的速度跟不上或者针线不好，他抬手就扇耳光、掐肉，或者拿针、拿剪刀戳，反正他手上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打。有一个嫌疑犯，他跟我在同一个监牢，由于做奴工太苦，趁收工没人注意的时候，他把做雨伞的小剪刀塞进喉咙，吞下肚子。牢头不相信，使劲打他，手腕粗的竹棍子打断了，伞骨架子打歪了，头破血流的，在求死的决心下，怎么打他都没掉一滴眼泪。后来警察过来，命令他上下跳，跳到剪刀戳到他的肚子，就让他蹲着。在蹲着的时候，他哭着求饶了。在中共的统治下，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等地方像人间地狱，那真是度日如年。可法轮功学员遭受的痛苦比普通犯人要痛苦几倍、数十倍乃至百倍。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越演越烈。在中共对待法轮功学员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邪恶政策下，法轮功学员正遭受着惨绝人寰的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在此我想说，法轮大法是宇宙正法，法轮功没有错，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没有错。我要求中共马上停止这场邪恶的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大法弟子。我呼吁所有正直善良的人，让我们携手共同制止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镇压。
从中国广州移民多伦多1年多的法轮功学员甄，在活动中展出了一束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花。他介绍说，一束标着中国制造的塑料花在多伦多商店的卖价是 1.99 加币到 9.99 加币。没人知道这些塑料花到底在中国是怎么被造出来的。我在1999年被迫害前也不了解这一真相。直到1999年9月起，作为在读研究生的我被数次关进看守所，最后被关到劳教所， 被强制长时间做塑料花，才明白其来源。从那以后，中国制造的塑料花对我而言，再也没有了美的内涵，而是中共罪恶的标志。在看守所，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被强制剥夺了自由的我们，坐在一直湿湿的水泥地板上，面前堆满了山一样高的塑料花原材料。天花板上24小时一直亮着昏暗的灯光，我们的手就开始不断地搓花叶子、花蕊、花瓣，然后就飞快地在花枝上组装成成品花枝。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从小窗口递进来的是陈米煮成的米饭，上面永远是不变的几片冬瓜片或者是绿豆芽，看不见一点油花。几乎每个被关进来的人都在第一个星期经历过痛苦的便秘，每人都只能在规定的很短的时间内上厕所，那种难受非言语能表。有一天，看守所姓朱的所长凶神恶煞地走进来，指着我们法轮功学员就骂。当我们指出他所说的并非事实的时候，他一脚踢中了我身边一位女学员的喉咙，这位学员当场失声。我大声说，不许打人。他说，你的嘴巴硬，我让你见识见识。他当场命令几个男狱差拿来了十几斤重的铁料，把我的一只脚和另一个女学员的脚靠在一起，我们必须同时挪动才能移动。第二天警察来提审，这位学员也不得不和我一起出去。十几米长的走廊，我们挪动了20分钟才挪到提审室。看着我们艰难的挪动，来提审的警察脸上露出的是嘲弄的冷笑。11年过去了，这一幕依然清晰地存放在我的记忆中。我希望所有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早日获得自由，希望全世界有良知的人能一起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
回忆起自己2002年中国新年的北京之行，德国女孩阿奈特认为那是自己有生以来做过的最好的事之一。2010年金秋，阿奈特又来到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城，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展示法轮功功法，拉开横幅，打出揭露中共迫害的展板。无论是在2002年的天安门，还是在2010年的曼哈顿，阿奈特都希望能够尽力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1998年，阿奈特从德语杂志上看到了法轮功，讲述的是一位德国记者在中国旅行中看到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并简单介绍了功法以及什么地方可以定书、如何学练法轮功等。看到了这篇报道，阿奈特订购了法轮功的书籍，开始修炼法轮功。在十多年后的今天，阿奈特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故事，只是记得家人看到他修炼后胃病好了，身体健康了，内心也变得平静，非常感动。几个月后，他们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们的健康也得到好转，而且共同生活中的矛盾也变少了。阿奈特特别记得当时他哥哥在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我哥哥在修炼前曾吸毒，修炼法轮功3个月后，他停止了一切不良嗜好，他不再吸烟，不再吸毒，因为他理解到那对他自己和他的身体实在是非常不好，是上瘾了，人因此被控制了。当他明白这一点后，他有了戒瘾的力量，甚至他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修炼后，阿奈特的哥哥很快和当时的女友成立了家庭，他们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好坏坏，他们很快就从那种负面的性格、坏的生活习惯中解脱出来，由此提高了生活的质量。阿奈特的嫂子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嫂子曾经患有神经性暴食症，一直要呕吐，他修炼了2个星期以后，这种症状就消失了。之前他看过很多医生，没有人能够停止这种症状，没有医生可以治愈他的病，他非常瘦，甚至有生命危险了。阿奈特含泪说，修炼法轮功2个星期后，他突然就再也不吐了，就如同得到了新生。就在阿奈特和家人修炼后不久，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阿奈特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这场迫害， 为什么要因为人拥有自己的生活价值观而去迫害他们？他还清楚记得自己得知迫害后的感受，让我非常震惊。我的感觉就像是有人在我心上插了一把刀。这场迫害让我感到很受伤，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怎么可以如此错误地理解法轮功？这完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像姜一样故意要说法轮功不好，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但这和法轮功本身没有关系啊，因为法轮功一直是五套功法，以真善忍为原则，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我想人们应该知道法轮功没有变化。在迫害开始后，他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的迫害。在公园里平和地练功也会被非法关押，而且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中共控制的媒体，报道的都是中共想要的内容，甚至传播谎言。他希望能为这些法轮功学员说出自己的遭遇。他决定在2002年的中国新年来到天安门广场，说出他的心里话：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停止迫害法轮功。在出发前，他特意向中国朋友学了如何用中文说这些话。最后他在天安门广场奔跑，并喊出了这三句话。阿奈特坦言，在出发前自己非常害怕，我非常的害怕，但是当时对正义的希望超过了我的恐惧。我们没有大声的吼叫，而是非常平和，实际上也是让人们看到法轮功在世界各地红传，只是在中国被禁止，让中国人看到在西方人们在关注这场迫害，应该停止迫害。和其他前去说明法轮大法好的西人一样，他遭到的也是中共警察的拳打脚踢。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有人踢我，没有人来说明什么，他们只是拳打脚踢，而且还掐人的脖子。我听到很多人喊叫，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他们掐她的脖子，让她脸都成了暗红色。阿奈特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糟糕的行为。警察他们没有正常的对话，只有暴力，非常野蛮。他们的行为就像动物一样，不像是人，而像是武器一样，像生物武器一样去伤害别人。他们被人教育成伤害别人，他们和西方人的警察非常不一样。西方警察是为了法律，为了公正，他保护民众。在中国正好相反，在那里警察伤害民众，这是不对的。但他并不仇恨他们，他只是希望这些行恶的警察能够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在22个小时后，中共当局将他强行送上了去德国的航班，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当一名外国人被扣押24个小时后，中共就得向使馆说明为什么扣押此人。为了避免抓捕事件公布于众，中共用老百姓的钱给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买了高价的机票，强制他们立即离开中国，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回程机票。回忆起当时的经历，阿奈特坚定地说，我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做的最好的事情，因为我第一次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考虑。阿奈特做了很多努力制止迫害，在今后的日子里，他还会继续做各种努力来制止中共暴行。他表示，我不会停止反迫害，直到迫害结束。